能够明了，能够实行，这叫法忍。啊，这是诸位记住。啊，那么讲法忍呢，多半讲修行。啊，修行很苦啊。啊，你比如持戒的时候，在最初有许多境界不许你去做的，啊，你要能够忍受得了，啊，要能忍受得了，啊，譬如讲这个背诵经典，尤其是大部经，啊，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够背得出来，你要是对法没有忍这个功夫，你怎么能成就呢？说到这个地方，我给诸位啊说一个公案啊，在我们民国初年，有一位啊持律法师啊，他是地贤老法师的学生啊，地贤老法师的学生，我介绍你持律法师啊，地贤老法师是近代天台宗的祖师啊，这是他很得意的一个学生。这位法师原先呢，他是住禅堂，在禅堂里面呢，担任了香灯。担任香灯师。有一年6月初6，这是在我们中国大陆上的风俗啊，6月初6啊都晒东西啊，寺庙呢也不例外啊，你比如藏经楼啊都晒藏经啊，这天晒藏经，出家人呢自己有时候衣服东西啊都要拿出来晒晒。那么这一位法师啊，人非常的忠厚老实，没有智慧啊。有一个小侍者，年岁很轻的，哎，遇到他就开玩笑，他说：“香灯师啊，今天6月6啊，大家都晒东西啊，我看你那些蜡烛啊要搬出来晒一晒啊。”这个持律法师一想，蜡烛能晒吗？旁边有许多人看他呆头呆脑的，哎，都在那里附和，可以晒啊，怎么不能晒啊？啊，于是乎他就相信了，他就把那个长桌的蜡烛啊通通搬出来啊，一条一条的摆在墙脚下，摆在墙脚下晒。那么从上午晒到黄昏的时候，蜡烛啊全都融化了，都化掉了。他到晚上去收，他自己呀、心里想：哦，晒了的大概就是这样的。把那个蜡烛芯一根一根收起来，那个蜡烛油啊留在地下，他把它挖起来，就放在一起又搬回去了。那么到做晚课的时候，晚课要点蜡烛啊，他就把那个蜡芯啊插在蜡烛上，把那个铲在地下蜡烛油啊挖了2块放在那个蜡台上。这个维诺斯一看呢、这怎么这么成话了，香灯师、好蜡烛不是好多，你怎么拿这个来呀、他这是好蜡烛，今天晒了，晒起来就是这个样子。哎，维诺斯看到这个样子啼笑皆非，晓得他太傻了，太笨了， 跟他讲讲不通啊，于是乎也就算了吧。到了第二天，当着大众就告诉他，他说：“赤律师啊，你呀有大智慧呀，你在我们禅堂做香灯太委屈你了啊，你呀应当到地贤老法师那里去。”那个时候地贤老法师在关中寺办了个佛学院啊，培养弘法人才，对，你呀到他那里去学做法师，将来啊弘法立身，弘范三界。实际上人家什么叫他走路啊，签单呢、啊、他犯了这么大的过失，签的单叫他走路。他听了这个话高兴得不得了，哦，我有大智慧，我将来可以做大法师。那些人还告诉他，你将来做大法师讲经说法，我跟你当委托，我们这些大众啊都来听你的经。他听了更得意忘形了，他说：“那我什么时候去呢？”那我要是现在就去。好，他马上把个行李啊打了个包，大家帮他忙啊。这是这个人，希望诸位记住。所以以后人家叫晒蜡师，晒蜡烛的法师啊，晒蜡烛的法师啊，彻底法师。那么他到关中寺这个佛学院。到了这个课堂，人家看他呆头呆脑啊，就问他：“你从哪里来的？”啊，他说：“我从某地方来的。啊”“你到哪里去？”他说：“我就到此地来。我的堂主跟我讲啊，我有好大的智慧呀、啊，在禅堂里太委屈我了，我要到这来学做法师，将来说法立身呢、啊，弘范三界。”人家一听，这是个呆头呆脑的个傻瓜。但是地贤老法师有交代，有交代，凡是有人要想学教的，不要太为难他啊，要好好的接待他啊。于是这里面人呢就把这个情形告诉地贤法师，地贤法师一听，好，叫他来吧，来看看。那么问了几句话，也是带头带脑的说几句话，地贤法师一听就了解啊，这是别人挖苦的，开玩笑的啊！既然来了嘛，这地牢啊也很慈悲，这就告诉他：你要学做法师，第一要肯吃苦，第二呢要听话。他说：“我都愿意做。”所以，寺庙里头最苦、最重的工作，派他去做。同时呢叫他背法华经啊，背这个法华，背楞严，不但背经文要背注解啊。派一个法师教他，最初呢一天念几句啊，背几句，到后来啊渐渐的一天呢可以背几行，背几行，这样跟地牢啊跟了大概有十几年呢，他把这些经注解通通都背下来了啊，而且他的工作非常的勤快，绝不偷懒啊，做事情啊认真负责，所以地老非常的欢喜他。那么渐渐的呢，他智慧睁开了，睁开了，经的道理啊他能听得懂，他能领悟啊。到后来啊居然他能够代做啊，就是地贤老法师讲经啊，要是有事情忙的不能讲，请他来代讲，讲得头头是道啊。虽然他代做了啊，已经成为讲经法师了，他还是在寺庙里做粗重的工作。那时候地老师你不逼做这个事情呢，他不干，他说我一定还要做，他说我做习惯了啊。到讲经的时候，他把那个衣服一换上来讲经，讲完之后他又去做他的工作去， 真正了不起啊！以后成了名了，在外面讲经了啊。以前挖苦的签单的那个维诺啊，听了之后啊，惭愧的不得了啊，惭愧的不得了。当时开的玩笑的，没有想到真的成为法师啊。果然呢，他讲经啊，那个维诺给他当维诺，那些大众啊，话都兑现了，都来听他讲经。所以诸位想一想，这就叫什么法人。如果持律师要没有法人，他怎么会成就啊？他在地牢会下十几年就成就。所以事出世间一切法门，经上告诉我们，得成于人，能不能成就，就在忍辱波罗蜜。换一句话说，你果然能够忍啊，能够忍，没有不能成就。持六法师往生的时候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，没有生病，干净利落的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他这一生没有白来啊。是也是一个最初不认识字啊，是一个粗人啊，被人欺骗啊，被人戏弄啊，没有人瞧得起他，他完全自己不晓得，还以为人家恭敬他赞叹他啊，他真的成就了。这是我们应当汲取的啊，所以这个是愚人啊，愚古人讲愚不可及啊，不可及的时候就是他有法缘。啊，这是一个了不起的人啊，在现代给我们做了一个榜样。佛经里面还有一个名词叫无生法人啊，什么叫无生法人呢？又如生本无生，佛在一切了义经常说，金刚经里面也说明这个道理啊，生是讲一切万物，虽然生，实在是无生。生与无生是一，不是二。生是有啊，无生是空啊。空有一如，空有不二。这个道理，我们要是明了了，不但明了，而且能够实行。将这个理与我们的实际生活集成一体，生即无生，作即无作，这叫无生法人。无生法人在菩萨位次上来说，最低的也是圆教初住菩萨，就跟本经此地所说的一样啊，若菩萨无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，就是无生法人的地位啊，这才是真正菩萨。所以佛说啊，若菩萨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，即非菩萨，非菩萨不是无生法人的菩萨。 你说法人的菩萨可以讲，无生法人的菩萨不是啊，法人是初学啊，无生法人是高级的菩萨了，这是初学的菩萨。那么我们想一想，我们如果连法人都没有，无生法人呢，那根本就别想了。这是讲到啊，这个忍辱波罗蜜的重要性。我们决定不可以疏忽的。第四呢，这是说到了精进波罗蜜。佛法里面讲善根，通常啊，一般说善根啊，这个世间法的善根，三善根，三善根呢，无贪、无嗔、无痴。我们在经论里面常常看到，白话明门更是明显的表示出来。大乘佛法所说的善根只有一条，这一条呢就是精进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三善根呢，它已经具足了，善根、福德、因缘，它都具足了。如果能够精进不懈，一生决定成就，那么这是精进这一条啊，我们要特别留意。万万不可以疏忽。精进呢，破懈怠的。懈怠是修行人呢最大的障碍。诸位想想，这个世间人最大的障碍是贪嗔的，那修行人呢，他这个贪嗔的烦恼比较淡薄啊，比较淡薄，可是这个懒散呢是他的大障碍啊，修行人懒散是大障碍。那么这懒散呢就是不精进的啊，所以他很难成就啊。那么要是把这一个烦恼破除，就要讲精进。精进有两个意思啊，但是这个像我说明了一句，刚才讲的是大乘唯一善根啊，唯一善根。两个意思呢，简单在此地跟诸位说明。第一个，虽日进而不盲从，这是精细的意思啊，精细的意思。精，精是细，是细精，不是粗精啊。第二个意思是按部前进而不懈怠，这是精迷的意思。所以这个地方的精进啊，是要精细的精，精迷的精。诸位必须要知道，佛法是万古长新的大法，所谓是历久迷心。为什么呢？就是因为他精进，所以 你要把佛法看作它是古老的东西，啊，它是落伍的东西，那就错了。为什么呢？不进步才会落伍啊！他天天在求进步，他怎么会落伍？他永远站在时代的最前端。你怎么能说他是落伍的？你怎么能说他是陈旧的？这个错误啊，那是什么？不懂佛法之人，不通佛法之人，对于佛法产生了错误误会。不但佛法是列古迷信，我们中国儒家道家他们的学术也不是陈旧的、啊、儒家所讲苟日新，又日新啊，日日新又日新，这个三句话跟佛法里面所讲的精进是一样的意思。所以儒家的学术他所求的是日新又新、啊、永远是新的。你要说它是古老的那就错误了。那这句话怎么讲话呢？佛法不但是日新又新，上面还加一个精。要精细，要精密的来求新，来求进步。从初发心，一直到如来地。无论是在学术上，学术是讲解门、啊、功夫上是讲行门，都要求精，都要求迷，都要求进步啊！没有开倒车的、啊、这是佛法。这一点我们必须要认识清楚，万万不可以误会。如果你自己在这上误会了，因为佛法是古老的东西，像我过去对于戒律上的这个误会啊，发生了严重的误会，障碍自己的精进。如果不是张家大师三年的耐心巧妙的诱导，我不会明白这个道理。换一句话说，不会打破我这个误会执着，那么在佛法里面很难有进步啊，它障碍了精进啊，所以疑虑执着必须要打破、啊、要从内心里面彻底的铲除。对于初学的人，特别是对于国外弘法的人来说，这一层的误会必须要解除。 必须要接触，必须要把真理给大家说清楚。佛法确确实实是一生成就啊，能够有精进啊，像前面这个持律法师是一个榜样，他有法身，他有精进，这样才会有禅定啊。什么叫禅定？禅定的功德，对治散乱，这个散乱心，精神毅力啊，意志不能集中，这也是众生的大毛病。六祖慧能大师说，外立相为禅，内不乱为定，这两句只有十个字，把禅定两个字的意思说得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，实在是难得。所以诸位，以后有人问你什么叫禅定，你就拿六祖这十个字来答复啊，决定正确，没有错误。若见住静心不乱者，这是真谛。住静是一切的境界啊，或者是人事的境界，或者是物质的境界啊，你能够在境界里头心不乱。什么叫心不乱？顺境里面不起贪心，心不乱；逆境里面没有嗔恚心，这是心不乱。一切境界了了分明，没有疑惑啊，在境界里边不起疑，不迷惑，这个是不乱。大凡一般人可以说他在境界里面呢，多数都是起心动念，被境界所转，见到顺境就是中意的境界啊，合乎自己意思的起贪心，追求希望得到，得到之后又怕失去，想尽方法要来保护他啊，保持着不要让他失掉。你看心被境界转，心乱了。逆境里面生嗔恚，也在想尽方法怎么样能够离开，摆脱掉，舍弃掉，心也被境界所转了。境界究竟是一个什么道理？究竟事实真相是什么样子？完全不明了，凭自己的妄想去猜测，永远不能够得其真相。 这就是起心动念，这个就是无明烦恼，没有定功啊。因此真正的定并不是啊，叫你每一天盘腿打坐念笔，不是这个，他是要在境界里面不起心不动念，这才是真正的禅定。再看下面的解释，这个几句话也是六祖所说的，四门坐禅，四门就是六祖大师一生弘扬的所谓东山法门，这是中国禅宗正宗传统的教学，原不着心，原是原本啊，不着心，业不着心，业不是不动。你想想这三句话的意思，才真正能够体会到禅定的真实意义。本经佛告诉我们，不取于相，如如不动，跟六祖所说的没有两样。外理相为禅，不取于相，就是外理相，内不乱为定，如如不动就是定。所以用金刚经来解释禅定呢，就是这两句啊，这一句是禅，这一句说的是定啊。如果这个经的经文这个意思不容易理解，那就换一句话说，就六祖所说的啊，这个好懂啊，外离相，内不乱啊，这个好懂。最后一条呢，这个六度里面讲般若，般若是梵语印度话啊，翻成中国的意思是智慧，正确的智慧啊，正确智慧，不是邪智慧。他的功德是对治愚痴啊，愚痴啊也叫做无明，就是对于一切事理的真相不明白，叫做无明啊。愚痴也是一样的意思。般若呢，就是真如本性体上发生之正知，亦于事之变通。这一句是解释般若，我们一定要把它牢牢地记住。为什么呢？最怕的是将事知变通误认为那是佛法里头讲的般若智慧，那就大错特错了。事实世间，世间的智慧辩才聪明，这个不是佛经里面讲的般若智慧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它的发源处所不一样。般若智慧呀，是从真如本性体上发生的，事知变通啊， 是从第六意识发生的。第六意识是分别心，第七识是执着心，视之变通是从分别执着里面发生的，而不是真如本性上发生的。所以这两个是完全是两桩事情，不是一桩事情，这是我们必须要把它辨别清楚。所以般若智慧不是每一个人都有的啊，每一个人都有的那是视之变通啊。啊，般若智慧呀，一定要转第六识为妙观察智，转第七识为平等性智，般若正智才能现前。为什么呢？这个时候你本性啊，这性体上放光了，起作用，这是不可不知的。般若那么跟其他的法一样，有体有用，它这个体呢，经上也讲叫根本智，它的作用啊叫厚德智。我们在般若经里面常常念到有这样的经文，般若无知，无所不知，这个我们念起来好像这两句啊前后矛盾啊，实际上应该念矛盾才对啊，但是现在这个字呢大家都念白字都念顿了 啊念矛盾反正人家不懂了啊，都念矛盾了啊。无知是讲体，这个我们得用比喻来说，体呀、啊，好像我镜子一样，啊，好像镜子，它无知，它起作用的时候啊，无所不知。那个镜子，它要起作用，它照，那真是无所不照，啊，样样都照得清楚。又好像我们现在这个电视的啊荧幕一样啊，这个荧幕你看荧幕啊，这个荧幕是体，它什么都没有，它起作用的时候哎，它什么都可以显现啊，这个显现呢就是无所不知。从这个比喻当中我们能够得到一个方法，所以般若之体是什么呢？清净心。六祖大师在坛经里面所说的本来无一物啊，何处惹尘埃，那就是根本智，他给大众讲经说法起作用，物无所不知，这叫厚德智。那么在此地我得略说一说般若智慧的学习，在我们中国过去的教学 作为小学。那么这种小学不是现在的小学，古礼中国人平素家居内外有别啊，这个中上等的人家他住的这个房子啊，内外有分别啊，女子小孩住在里面啊，这种外面堂屋啊，就是课堂啊，不会也轻易的走到课堂的，走到课堂，男子主外，女子主内，啊，内外是有别的。那么一个小孩到七岁了，就外父，那个外不是家里以外，啊，就是从家里面，他到课堂里面，啊，他不跟到他的母亲了。跟谁呢？跟老师。老师也多半是请在家里的私塾。啊，这个家族如果大的话，除了自己的子弟，还有亲戚朋友的子弟，统统都能集合他起来，请一个老师在家里教书。啊，那么老师所居住的地方多半是厢房，啊，就是客房，这个大厅啊，家里面大厅两边的这个厢房。啊，而且多半呢都住在这个西面，因为西面是最尊敬，啊，是东面呢，这是主人，东道主，西面是客，这个客房，啊，这个学生呢就跟着老师了，啊，跟老师做些什么呢？就学的伺候老师，洒扫应对呀，换一句话。所修学的乃是生活教育，也就是本经里面所讲的行于布施啊，所以他这个教学啊是行的教育啊，是生活教育，因为小孩懂得如何去侍奉师长，他回到家里他才晓得怎么样孝敬父母，啊，怎么样承受父母，这是小学一开端就要接受这个教育。除了生活教育之外，啊，行的教育之外，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呢，就是修根本智。本质怎么个修学法呢？诸位必须要晓得，根本质，根本质的修学法主要的就是在背诵经典啊。诸位晓得根本质是修一心，正如同净土经典里面所讲的一心不乱，他修的是这个东西啊。所以叫小孩一天到晚背书，除了背书之外不需要学其他东西，这个经里面书里头什么意思不需要讲解，为什么呢？儿童年龄太小，你讲他也不会懂得，他也体会不到。